第二章，鞋盒里的龙龙。养它前，先学会爱它。在决定成为一只宠物的主人之前，最重要的不是了解动物的特色、属性、价格，而是这个生命会因为我的每一个决定影响它的一辈子。生命开始或许是容易的，但是要有尊严、不草率的结束，却是不简单的任务。我与我爱的动物们，我生命中的第一只狗。或许有人会忘记初恋情人，但是没有人会忘记他们生命中的第一只狗。我从小就跟狗一起长大，他们每只都不同，但是我通通都很爱。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都死在我的怀里。当我还是个步履蹒跚的小男孩时，父亲有次从远方出差回来，全身沾满了恶心的大便，在我还来不及尖叫跑开之前，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有个毛茸茸的小头从鞋盒里伸出来，好奇地盯着我瞧。这是我遇到我的第一只已经死翘翘的狗的故事。我们立刻就爱上彼此。我从来没看过吉娃娃，它超小的，但是又那么的长，所以我哥哥 Paul 决定为它起名叫龙龙。龙龙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们要搬家到远方。搬家工人来的前一晚，所有家具都已经装箱，房子里空空如也。母亲和龙龙在旧家留守最后一夜。母亲发誓说，她看到龙龙的大眼睛里滚着热泪。龙龙一定是以为我们抛弃他了。龙龙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形影不离，我们在一起超开心的。龙龙越变越肥，绝大部分是我的错，因为我每顿饭都分他吃一半。有一天，父亲遛狗回来时，气冲冲地说，我再也不要遛狗了，真丢脸。原来是邻居问他，为什么要把这只肥猫用狗绳子拴住。我并没有因此帮龙龙例行减肥计划，只是遛狗从此就变成我的专属工作。当龙龙很老很老，准备离开世上的那天，他勉强爬进从小长大的狗窝里，静静等待。母亲说，撑着点，你的主人很快就放学回来了。龙龙果真等着等着，继续等着，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等我终于放学回家时，龙龙勉强张开他已经变得浑浊的眼睛，轻轻舔了两下我的指头，然后就断气了。我哥哥不知道从哪找来一个蛋糕盒子，充当龙龙的棺材。台湾传统说，死猫挂树头，死狗放水流。我们当时都被伤心冲昏了头，没想到这个主意很烂。到了半夜，哥哥开着车到淡水河边，这样才不会有人看到我们。我们把蛋糕盒投进河里，但是蛋糕盒一碰到水面就翻了过来。 也掀开了盖子。哇靠，可是已经太迟了。结果我们不但没有觉得比较好过，反而更难过了。各位小朋友，请千万不要模仿我们这对呆瓜兄弟哦。有一阵子，我是个寂寞的男孩，我超想念龙龙的，他是全世界最赞的狗狗。关于生命的练习曲，很多人并不觉得饲养一只宠物的经验有什么大不了，但我却坚信，照顾一个生命的经验，无论大小，对于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幸的话，回想小学二三年级自然课时养蚕宝宝的经验吧。每年只要季节到了，学校附近的书局文具店就会突然兼卖起蚕宝宝来。买蚕宝宝的第一步就是要决定买多大的蚕宝宝，依照脱皮次数不同，价钱也不一样。将蚕宝宝带回家后，每天开始写下生长记录，眼看着它们不断进食，一天一天长大，脱皮、节俭、成蛹、羽化。有的小朋友爱不释手，网络上曾有家长说，家中宝宝误以为是虾味鲜，抓起来就往嘴里放，这算是爱不释口吧。也有的怕得惊声尖叫，当然不能忘了那些拖着疲倦步伐下班的家长。如果孩子疏于照顾，可能一进门就会看到蚕宝宝的尸体，而必须想尽办法善后。如果孩子勤于照顾，让蚕宝宝食量倍增，又得四处张罗桑叶，可以说是疲于奔命。原先观察生命成长的乐趣，突然变成家庭争执的来源。这过程中虽然有欢乐、期待、惊奇，却也充满了恐惧、恶心、失望，甚至弃养的悲伤。这样的故事在每个有智龄孩子的家庭几乎年年都在重演。但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蚕宝宝当然是死掉了。只要有饲养蚕宝宝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到了中龄幼虫，也就是到了眼看着它们一只一只死去的时候，蚕是怎么死的，情况各有不同。有些饿死，有些因为忘了把鞋盒打洞闷死，也有的是因为饲养者懒得把桑叶擦干，结果腹泻而死。更别提那些半夜被蟑螂咬掉头，身首异处，或是遭到成群的蚂蚁攻击，早上起来只看到半条肿胀发黑尸体的情形了。就算不分日夜照顾得非常好，终于成茧，锐化成蛾，然后呢？不吃不喝的蛾，过不了几天也将要寿终正寝。即使雌雄蛾交配成功，产了许多卵，而且卵也成功孵化，生出了许多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蚕蚁，已经失去兴趣的孩子把责任交给父母，父母说 快点把这些恶心的东西拿去学校交给老师吧。是他要你们养的，叫老师负责。推来推去的结果，最后常常在春末看到公园的垃圾桶出现一大盒刚出生的蚕宝宝，或是妈妈牵着孩子的小手去社区公园里随便找了一棵树放生。这跟把淡水鱼放到大海里的宗教团体放生事件没什么两样，但并不是找到桑树就能保证让蚕宝宝活下去。否则我们经过桑树底下，不就能够时常看到野生的蚕了吗？不管老师、家长或是孩子，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无论多么小心，这些蚕宝宝只有死路一条。养蚕的那年春天终究会过去，却留下了一辈子的阴影。不管当初决定养蚕的原因是什么，每个小学生养蚕的结果最后都是死亡，却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因为我们不都是为了要杀蚕而养蚕的，那么到底小学生养蚕的意义在哪呢？从小到大，一直想不出答案的家长，就开始呼吁学校不要再让学生在自然课程饲养蚕宝宝了。理由无非是避免落得丢给家长养，或是不忍被孩子丢弃虐待。总会有些忍不住在自家厨房实验如何煮蚕取丝的。其实养蚕宝宝之所以会成为很多孩子跟家长成长过程中的梦魇，并不是养蚕这件事本身，而是我们一代又一代长久以来对于养蚕宝宝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缺乏完善的规范与设计，没有做好准备。考虑周到的家长大可在孩子想养蚕宝宝的时候趁机引导孩子做价值的厘清。我曾经读到一篇来自台湾的亲子教育专家黄金老师的访问，提到当儿子到了想养蚕的年纪，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引导问儿子，养蚕宝宝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别人有，我也要有，还是真的想观察昆虫的成长变化？黄金老师帮助孩子厘清养蚕宝宝的目的，确定孩子明白并不是别人有，你就一定要有的道理，再告诉他如果是后者，可以从蚕、毛毛虫或甲虫等其他昆虫的幼虫中做选择。后来黄老师的儿子选择养毛毛虫，除观察蝴蝶幼虫的成长变化，也从其他同学养的蚕宝宝观察到蚕的成长变化，结果整个过程和收获都愉快而丰富。你我虽然不是教育专家，仍然可以在匆匆忙忙将一个虽然微不足道却跟你我同样活生生的生命带进家庭前多做一些准备。最简单的就是大人可以参考关于蚕宝宝饲养与观察的书， 将逐渐淡忘的蚕宝宝记忆重新整理，以家庭为单位，一起跟孩子讨论饲养的意义与责任，饲养的技术、观察与记录的方法，桑叶的取得以及繁殖过剩等各种可能的问题，并明确指出一般人饲养上常犯的错误，也提供解决方法。否则，为了玩线上游戏，懂得去买攻略本，面对真实生命的照顾，却没有做好功课，一代又一代犯下同样的错误，实在是说不过去。想清楚养蚕宝宝的意义何在，然后帮助孩子在饲养之前就已经慎重地计划好养完之后该怎么善后。例如，可以将卵储存到冰箱，延缓蚕宝宝的孵化过程，不会影响它的生命，并联络专门养蚕宝宝的厂商来回收卵，卖钱事小，至少没有无谓的杀生。也可以让小孩子感受到照顾另外一个生命的责任，确认之后才开始饲养，自然就减少了日后对弃养或死亡的震惊。如果开始养蚕之前就明白家蚕并不是野生昆虫，无法适应自然环境，即使放生也活不了，日后就不会随意弃养。既然放生不是一个选择，自然就要想清楚这一堂很容易开始的自然课，未来应该怎么合情合理的结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孩子，明白饲主对于饲养的生命要负起一辈子的责任，自然未来就不会在没想清楚前吵着要换养一只小猫、小狗或是其他宠物。因为养蚕宝宝的经验能让一个年轻的生命明白，生命开始或许是容易的，但是要有尊严，不草率的结束，却是不简单的任务。